接下来是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这次的话语是在生命记的4:35-39以及6:4-5。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请。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为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比着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一起奉你的名来聚集，来敬拜赞美你。也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求主让我们的心打开，能够存记在，让将神的道存记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的讲员是林林弟兄。林林弟兄是本会的宣教理事，也是开设医院的医生，著有《天堂福音手册》，与妻子李淑雅一同在本会侍奉。那他今天所证道的题目是《以色列，你要听》。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虽然今天早上有一些路被封住了，但是大家还都是来到了正确的地方。我也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很高兴今天有你跟教会一起敬拜神。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呢，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希望今天早上我们都是寻求神的人，愿主使用我把他的真理讲得清楚，对大家的信心有帮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在这边，你看到我们，你也听见我们，感谢你接受我们今天早上向你的赞美。我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耳，让我们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的心是谦卑柔软的，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会被你的话语的真跟你的真理有改变，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你。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给你，求你使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就是认识他的话，需要拿出信心。那信心英文就是 faith， 它的意思不是自信，不是 self confidence。 圣经所说的信心呢，也不只是知道有神而已，这是 knowledge， okay， 知识。那信心呢，是你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呢，你信靠他，你相信他是爱你的，他是要祝福你的，那是信心。那圣经说，凡要来到神面前的人呢，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那么信心从这个要认识神的角度来看是很重要的。那但是我们怎么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呢？信心事实上很简单说，就是用顺服来表达出来的。顺服的英文就是 obedience。顺服呢，就是你信心的确证。你顺服神，遵守他的教导、他的诫命的时候呢，你事实上就是在跟神说，你用你的动作在跟神说：“神，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一切所说的话，我只要听你的，我的一生不会走错。神，你真好。这就是顺服跟信心。那信心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一个人认罪悔改信耶稣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神首先在圣经里面告诉人说，除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你听到了神对你说的这一句话，你的反应就是顺服他，顺服这句话，就接待耶稣到你的心中做你生命的主。那你就是透过了顺服神的这一句话，将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那我们信主之后做耶稣的门徒，那跟他同行就应该有信心的成长。那你对神的信心有在成长吗？我们面对生活都需要信心，有人生计划的信心，有在服侍神所需要的信心，在奉献上的信心，还有传福音的信心。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有在成长呢？你只要看看在这些事上你有没有更多的顺服，这样你就知道了。那你对神的信心要成长，是不是需要更认识神，更明白他的心思意念，更熟悉他的诫命和教导？当然需要。一个基督徒若不太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神，对主的意念和教导很迷糊，那他要怎么顺服呢？他的信心要怎么成长呢？就很困难。那我现在在这边想问大家，你可以直接回答，就是基督徒如何更认识神？你可不可以想出一两个办法？读圣经很好，所以读圣经就是读神的话语，猜中了。那还有没有另外一个方法？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你们很配合，应该刚好顺序都一样。那 我只是想要再加上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每一天经历神 ，experiencing God。OK，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呢，都会经历到神，这是每天的事情。那听起来好像很奇妙，经历到神，神是看不到的，怎么经历到神？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基督徒信的不只是一些生活的道理。我们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你跟他有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每天经历到他。那我们透过读经、祷告，天天经历神的供应和带领，信心就会成长，对吧？那我在这边想要再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出埃及的那一群以色列人呢，对神没有信心？这个历史是这样的，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他赐他的话，他的诫命给他们，他也垂听他们的祈求，而且说到经历神，天天经历神最多的，看过最多的神迹奇事的就是这一群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后来进不了神所安排的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一次又一次的不顺服神的话。他们虽然领受了神的话，又看到了许多神的作为，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拯救，他们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却没有什么改进。那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从圣经里面看得出来的。在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呢，神看到他的百姓就这么说，下一章 slide 那个经文可以出来。神就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说的就是说他们很 stubborn。 那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呢，就跟随着神40年。在那时候呢，有摩西多次的讲神的道给他们听，然后他们每天在旷野时候看到神的云柱跟火柱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然后在旷野天天吃神供应的玛拿，然后喝了神供应从磐石流出来的水。那这样过了40年， 摩西对这一群，同样这一群人，还是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那没有进步的感觉。那真的结果，凡出埃及20岁以上的人呢，都倒闭在旷野里面。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但是呢，我对这件事情呢，一直都很就是被这件事情很烦扰。就不是说为了讲到这样子说，只是说我这几年我都一直被这件事情很烦扰。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呢，也应该注意为什么这一群人会这样，因为我们若不把原因找出来呢，那这场悲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结局。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过去就是我们的见解，那这是使徒保罗在新约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5到6节，他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在希伯来书3章7到11节，这边圣灵有话提醒我们，也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以色列人的眼睛有看到神的作为，那问题是出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的心刚硬，所以观看了神的作为，心还是常常迷糊，不知道神的道路。那希伯来书继续说，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然后就讲了原因，说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那不信从很简单，就是不顺服的意思，那不信就是对神没有信心的意思。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他们为什么到最后没有办法跟神一起走下去，一直走到那块应许之地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然后在行为上也没有顺服。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说，信心和顺服呢，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一个有信心顺服神的人呢，他去读经，他去祷告，他来敬拜，他在服事，他在团契，他就一定会看到灵命的成长。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一颗受教顺服神的心，然后你拿这个再加上读经祷告敬拜这些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呢，这个 combination 一定会使你的信心有成长，你一定会看到顺服神的生活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缺了这种顺服的态度，你的心是刚硬的，那就算你去做这些事情呢，你或许就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得不着做这些事情的益处。那我分享到这边呢，或许会引起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对顺服神常觉得很困难？我们知道顺服神是好的，我们也相信说神爱我们，神是好的，但是呢，为什么顺服这位爱我们又对我们好的神就觉得很困难？那这一群对神没有信心不顺服，结果死在旷野的人数是超过100万，就想100万人这样子去 try 然后都 fail。 那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老实说的话，也有不止一次经历过很难有信心顺服神的时候，对吧？那我为了找出原因呢，我就多次了读了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因为这三卷书都记载这一群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从这三卷书呢， 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 的一个重点，就是我看到神非常关心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先在讨论为什么人很难顺服神之前，我们先来看这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首先就是说神他非常的爱和关心他的百姓。那在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七到八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要到美好旷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爱他们，他亲手拯救他们，把他们带领出埃及，然后装备他们成为他的军队，然后要赐一块流奶与蜜之地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安息。那请你把圣经翻到生命记第四章，我们再多看一下神给他子民的爱和恩典。生命记在旧约圣经第四章，我就从第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九节。生命记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们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也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是怎么带领他的百姓，他是怎么照顾他们，他事实上离我们不远。第三十七节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这一节告诉我说，事实上神的爱呢，他是神的爱是超越时空，是永不止息的。神爱他的选民一代又一代，一直到今天的教会。那圣经也说是神先爱我们的，神是在我们还不信他，还不感谢他，不爱他，常拒绝他，那个时候就先爱我们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常说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 agape 的这种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就是耶稣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就换句话就是说，神在我们还做罪人，是做那种得罪神的人的时候呢，神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他的动机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也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弟兄姐妹，透过这些圣经，我要告诉大家，耶和华我们神爱你。新朋友，慕道友们，神爱你。那神爱我们很棒，很少人会拒绝这个说，听到说神爱你。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还是有困难信从他呢？那是不是人的状态出了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人不会很自然的爱神？我们很自然的会爱许多东西，但是不太自然会去爱神。那这是人心里面的一个问题。那事实上刚刚已经说了，就是让我们还不认识神，还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对神实际上都有一种都有意见。我们或许在神面前都很难谦卑下来，因为我们心里都还是有点骄傲，最少会想说，我不需要神，我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何必要信这位神。好，所以我们对神事实上我们不是说那种很单纯像一个 baby 这样子来认识神的，我们实际上都是一个心里面有一些成见，有一些骄傲，这样子的来面对神的。那请把圣经翻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生命记第六章从第四节，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神怎么爱他的百姓，那现在我们看到神的教导。这边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那耶稣曾经说过，说这条诫命是最大的诫命，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爱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用神的儿女或是用新娘来代表神的子民，表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爱为基础。 Love is the foundation of God's relationship with man。 所以这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爱呢是一个英文说 two-way street， 对不对？爱有对方，对不对？那如果说一个 couple， 如果说一边只有一边有爱，另外一边没有爱，这种 relationship 不会 work， 对不对？因为爱是 two-way street。 那神已经透过他的话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现在他劝他的百姓说你要爱他，而且是怎么样呢？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那我想要现在就很快的透过希伯来文，就是这个旧约圣经的原文，来明白什么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尽心，好，这边很直接，就是 heart， 就是心的意思。那它同时有这个心智的意思，就是 determination 或是 will。 所以告诉我们说心要爱神呢是从心里面出来的，而且呢它是一种 commitment， 它是一种 determination。好，不是说你靠着感觉，一下子有爱的感觉就有爱，一下子没有感觉就不爱了，是一种 commitment。 那尽性，尽性这个字呢，性这个字呢是让它就是 life 或是 living being、okay? 那尽力，好，英文常翻成 might， 就是力量。它同时呢，同样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常常看到它实际上是一个超越或是浩大的意思，就是 exceeding 或是 exceedingly 的这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关于尽心就是神要我们真心的爱他，这是一个 commitment。 那尽性就是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全生命去爱他，然后关于尽力就是神要我们大力的去爱他，而且呢要爱他超过一切。那这条诫命的在观念上理解不难，但是要真的把它活出来呢是千难万难。以色列人的软弱也成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爱神，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呢爱别的就多一点。那我们如果真的已经完全的爱神了，那圣经事实上不需要再提醒我们。那这边神一个诫命叫人要去爱他，那我读到这边有时候呢 因为我自己心里没有那么单纯 ，OK， 所以我读经呢，有时候就有一些想法。我就在读到这边，我就想说，哎，命令人家要爱对方，这个有没有很奇怪啊？啊，比如说你在街上走路，就有一个陌生人出现，就说你一定要爱我，啊，就这有点不合理的一种要求嘛，哈。但是呢，我就开始想说，圣经这样子说，那有没有什么情况，在什么情况下呢？这种提醒，这种命令呢，是不奇怪。那我就想到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你说是有家庭有孩子了，好，那我有个儿子，好，所以呢，就是说孩子他怎么样，他不乖，他忘恩负义的时候，好，那爸爸妈妈会教导孩子说怎么样，或许会说这种类似的话，说你或许有听过你的父母跟你说，或是你自己是父母，你或许跟他们这样讲过，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只有一个妈妈一个爸爸，那所以你要好好的去爱妈妈爸爸。那这句话听起来就不奇怪了，而且呢，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一种教导。但是你需要说出这句，如果是你父母，你需要说出这句话呢，就表示说你这个在亲子关系已经有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才有说出这句话的必要。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婚姻的一个例子。好，如果你的配偶需要跟你说，我是你的妻子，或是我是你的老公，你要多爱我。你一定会体会到，哎，夫妻之间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会不会是你疏忽了你的爱人？那我觉得说，从这个角度，神对百姓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请把圣经翻到《生命记》第六章，然后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在这条诫命的上下文去。了解一下《生命记》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降服，人数其增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圣经里面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呢，他们经历了神这么多这么久，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不顺服神呢？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在第四节的前面跟后面呢，我们都看到神怎么样，他在教导以色列人要遵守他的诫命。圣经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命令他的百姓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我不知道你对遵行神的诫命有什么看法，或许有时候在这边我们个人的成见就出来了，会不会觉得从人的这个价值观来看，会不会觉得说神的爱有条件，好像我们一定要听他的，不听他的他就不爱我们了，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那关于神的爱，刚刚我们已经看到是神先爱我们的，那旧约圣经一样也是说神先爱他的子民，先拯救他们，祝福他们，然后呢神给他们他的诫命，就是爱他们的一个劝诫。那神的诫命实际上是就是他的这个要对我们的祝福做一个管道。 OK， 我想一个，我举两个例子，你们可以自己先想一想说是比较是像哪一边，因为这两个例子听起来很像，但是性质不一样。一个例子就是说，说我儿子他说我可不可以吃糖，然后我说你要先把饭吃完我再让你吃糖，就是一个条件嘛，他要得到什么，然后他要我祝福，用糖祝福他，然后我给他一个条件说你要把饭先吃完我再给你糖，实际上我可以说你就把饭吃完，你我还是不给你糖，但是我就跟他谈条件，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状况，你可以说，比如说神命令我们听他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学生他跟老师说你可以给我好的成绩， Can you give me a good grade? Can you give me an A? 好，然后老师说你用功，好，你那个这些功课你好好的写，你不懂的话你拿来给我看，我教你，我是给你 tutor， 但是你要很用功把它好好写完，你写完你去考试的话你一定会得到 A。 这两个听起来都好像在谈条件，但是性质很不一样，对不对？好， OK， 那你可以自己心里想说你对神的命令说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顺服他，你觉得是比较是哪一种。但是我用四条经文来让你看到说神的诫命真的就是他祝福我们的管道。第一，就是在实际上比这个更多，我只是挑了四个例子。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生命记第五章第三十三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对不起，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第六章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你如果去好好的去读圣经，然后去读神的这些诫命呢，你会从他的诫命里面呢就看出神的心思意念。哦，他读他的话，你会越来越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那从他的法度，我们可以更认识神的公义，可以更认识神的圣洁、神的智慧、神的连续以及神的爱。那我们如果拒绝神的话，就是拒绝他。那他是爱我们，是想要透过这些诫命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那耶稣说，凡爱我的人就会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就这么，耶稣就这么直接的讲。那以色列人常不听从神的话，因为他们爱神没有胜过他们爱满足自己肉体上的私欲，所以他们对神就一直没有信心的长进。那后来呢，就无法再跟神一起走下去了，一直都走到那个应许之地的那个边界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呢既然拒绝再走下一步，就还要回头回埃及。那我希望说我们就是透过今天的信息呢，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开始，这是实际上一个很深的一个话题，但是你可以开始看见爱、顺服跟信心这些样东西之间的关系。那今天要受浸的弟兄姐妹，我猜你下一周会去上信徒造就班。那在那主日学呢，你会学习到如何有灵命的成长，会讨论到读经、灵修的生活、敬拜、服事，这些很值得我们去行的事。但是我要你们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跟神以交易的关系来做这些事情。神已经爱你了，他已经为你死了， okay， 他把你救回来。所以从现在开始呢，无论你是在想读经的事情、祷告、灵修、敬拜、服事，这一切呢都是为了要帮助你培养你跟神之间的爱，要叫你越来越信靠顺服他。所以你的出发点是爱，你的动机是因为你爱神，你同时做这件事情就一直要记住说是因为神爱你，他要祝福你的。那慕道友们，神在圣经上也有话跟你说，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人原来都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都做了罪的奴仆。那你如何能得救，不再做罪的奴仆，反而做神的儿女呢？首先，你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 承认事实，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接下来你需要以信心，对不对，来到神面前，要把信心拿出来，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这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乃是靠你对耶稣的信心。因为圣经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最后，信心用顺服，用个动作表达出来的，所以你要借着祷告的这种动作来宣告你信耶稣基督为主。因为凡心里信，口里又承认耶稣的，都得着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你信主之后，你还有一条路要跟神一起走。那以下有四个必要的基本动作来帮助你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第一，就是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感谢神，我们今天有十位弟兄姐妹愿意跨出这一步。耶稣你知道吗，耶稣他自己也有受敬，他受敬的那一天呢，天上有声音，就是父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这是在耶稣他自己受敬的时候，表明说敬礼是信心的礼仪，也同时是表达爱的一个礼仪。那第二点，就是在主日来到教会敬拜神。诗篇101篇这么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可以看出写这一首诗的这个人，他心里的这种对神的这种爱。第三，读经，研读圣经，渴慕神的话语。在诗篇119篇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第四，过团契的生活，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因为在约翰一书说，亲爱的，既然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那接下来我们会唱诗歌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爱，回应今天的信息。那我邀请大家等一下，我们就很大声的尽心尽力的将这首诗歌献给神，告诉神你爱他。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先爱了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你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但是我感谢你，同时你给我们你的真理，你的教导，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然后你的话语成为你祝福我们的管道。求你帮助我们大家都有信心，都有顺服的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学习如何尽心尽性尽力爱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